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早上呢，我想要跟大家呢一起的呢来分享来讨论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真正的伟大。什么是真正的伟大？伟大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事业有成，还是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又或者是服务人群，或者是造福社会。弟兄姐妹，小的时候你们有梦想吗？或者在我们当中为父为母的，你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你们是否也抱着一个望子成龙的心态呢？我曾经遇见过一个年轻人，其实也不只是他一个人而已，有好一些的年轻人我遇见过的。这位年轻人呢，他很聪明，学习功课很棒很棒，父母亲啊，包括奶奶也很重视他的学业，抱着那种望子成龙的心态。所以这位年轻人呢，非常的努力，他也在他的努力下呢，他成功的进入了呢他的那个初级学院，他所谓想要去的那个初院。在那里的两年期间，老师们也鼓励着他，或者至少他的印象是老师这样子来告诉他们：哦，在这里呢，我们是整个国家最好的一个学院来的啊。你呢，男生呢，要不你就考进医学院做医生，要不你就考入律师院学习做律师，没有别的路走了。也因此呢，这位年轻人就因着父母亲的鼓励老师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建造，大家都在积极的上课，他就很努力的学习着。终于两年后考试来临了，终于成绩出来了。没想到他的成绩虽然不错，但是他却没有考入他想要的医生或者是律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的整个梦想破碎了，而在那个时候他几乎陷入了一个忧郁的状态当中。感谢神，他是个基督徒，他认识了耶稣，而耶稣也帮助他从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低谷中呢走了出来。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认为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有抱负也有梦想吗？想一下好不好你读的经文当中你看到过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否有梦想有抱负呢？是有的。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一段神的话语呢，而在这里呢，我们要看看这些门徒他们的抱负到底是什么，而耶稣呢又是怎么样子的呢来回应他们。好吧，我们一起的呢来快快的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是爱着我们的那位神，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的生命中有从你而来的命定，我们的生命不是枉然的，我们的生命不是白活的，我们的生命是你所创造的，也有着也带着你的恩典、你的旨意、你的使命。主啊，今天早上请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属灵的耳朵、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透过耶稣的门徒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子的从你吸取你的从你而来的恩典，为你而活着耶稣啊，圣灵啊，也请你来帮助我，怎么样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讲解你的话语，以致主啊，我们听明白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来回应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起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取自呢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35节到45节，10节，一二三，一起来。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为我们做。”耶稣对他们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们对他说：“在你的荣耀里，请赐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对他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41节，其余十个门徒听见就对雅各和约翰很生气。耶稣叫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报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多做多人的赎价。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耶稣与他的门徒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流，而交流主要的重点呢是在于什么是真正的伟大，什么是真正的抱负梦想。在没有仔细的看这些的经文之前呢，我想很快的呢跟弟兄姐妹呢分享一段呢他们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在约翰在这个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呢，我们可以读到什么呢？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走在前头，他们很惊讶，跟从的人也害怕。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在他们还没有这段交谈之前呢，耶稣是带着他的门徒呢一组的人呢，他们正往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走着。而在这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个经文说到耶稣走在前头。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接近了耶稣的那个生命的尾声。他呢是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路上的走着。耶稣是知道在可能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中，耶稣整个思维呢就是背着要往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呢装满在他的脑子里在一直想着。可能也因着这样子呢，在这一次他最后的一次关键性的一次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稣可能他的心情会比较沉重，可能他的表情会比较严肃，但是呢耶稣是很坚定的呢，很坚决的呢，他要往耶路撒冷这个方向走着。虽然耶稣知道通往耶路撒冷呢肯定是面对着苦难，面对着鞭打等等之类的，然而耶稣他已经打算已经做好了他的成本的打算，他决定就是定义的呢要来遵行上帝给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要通往这耶路撒冷的道路，到耶路撒冷去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耶稣这样子当时的一个心志，他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呢，可能他的表情就是比较严肃，可能他就是很专注的很沉思的这样子的呢独自一个人走在前头。我们看一看他的门徒好不好，这里说到他们都很惊讶，或者甚至有些人是害怕的嘞。在这里呢，我想呢可能这些的门徒他们知道这一次上耶路撒冷呢应该会有大件事情发生，所以呢他们就会比较怎么样子呢担忧因为你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嘛。他们认定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呢他们在他们的脑子里呢，他们想到了弥赛亚就是那位推翻罗马帝国而迎进 啊、神的国的那一位。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耶路撒冷有大件事情发生的话，会将是怎么样子呢？所以呢，他们的心情呢是有一点忐忑不安，有一点害怕的，当时这样子一个情形来的。不单是这样子哦，弟兄姐妹，而、在这里呢，我看到的是什么呢？耶稣他的愿意啊，知道他生命的使命，他愿意顺服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啊。而这些门徒呢，在那个时候呢，啊，虽然跟随着耶稣，虽然认定他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呢，他们还是糊里糊涂、懵懵懂懂的呢，这样子的来跟随着耶稣。不但是这样子哦，在通往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道路上呢，我们看到了耶稣是坚定的，他的步伐是一个脚印，一步一步的呢，很坚决的来完成上帝要给他的那个使命。而门徒们呢，他们是带着战战兢兢的。不但是这样子呢，我们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读到32节的下一部分呢，耶稣又叫那个12个使徒过来，然后呢，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情呢，来告诉他们。33节，耶稣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34节，他们戏弄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3天后，他要复活。”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把这12个门徒召集过来呢，再一次的预言了他的死亡，他的苦难。而在这个时候呢，在这第三个预言当中呢，其实耶稣讲得很明确哦，他讲到了那个地方是耶路撒冷，还讲到了他所要受的苦难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苦难来的。所以呢，透过这段33、34节呢，我们看到上帝的定义，他的儿子所要经历的呢，是在这八方面。哪八方面呢？第一，神的儿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将被定死罪哦。然后不但是这样子，又要被交给外邦人。外邦人是谁呢？就是那些罗马的军官。然后呢，他将要被戏弄，甚至被吐唾沫，被鞭打，被杀害，3天后复活。弟兄姐妹，在这33章34节中呢，你看到了耶稣其实是很明白他所要面对的命定到底是这样子，而他知道这是他很久以前就已经跟父神约定好要这样子来为着我们的罪，来赎我们的罪，而耶稣就这样子的定义了跟神的这个约定。在这里呢，耶稣很清楚很明白的跟他的门徒说了这些的话，但是从这个故事的发展，你会发现其实门徒根本就听不进去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到底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了，弥赛亚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会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们的请求到底是什么。雅各和约翰他们向耶稣请求了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这段经文。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呢进前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为我们做。”哇很直接把耶稣带到一边，这样子的来问他，而且呢没有跟他讲说什么，就先要耶稣来答应。我觉得有一点诡诈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跟耶稣讲要什么，就先说你来答应，求你来答应我们。耶稣很直接的这样子来回答他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然后呢他们才提出这样子的请求：“请赐我们一个还没有，在你的荣耀里，请赐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哇，这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请求来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你要知道 啊，他们是一大伙人走着的来，然后突然间在一个地方可能休息的时候，本来就是一大伙人应该坐在那里，没想到啊，这个雅各跟约翰把耶稣请了出来，私底下来这样子的聊，离开了那些人。其实哦，如果你跳翻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的话，你会发现到不只是这两个兄弟哦，他们的妈妈也跟着。待会我会读那段经文啊，然后呢，他们还这样子的特别的要求着，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对吗？而且他们这样子的要求呢，其实啊，带出的是什么呢？他们心中的一个动机来的。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哦，就是等于说，神啊，当你的国来的时候，把我们两个放在那你最高最高的位置上，让我们在那里坐着。他们想的要求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的想法过吗？有这样子的一个抱负过吗？其实哦，抱负或者理想本身不是一件坏的事情来的哦，它的好坏在于它的动机到底在哪里。透过这两个门徒这样子的一个请求，我们可以大概列出几个这样子的一个报复的动机。可能呢，第一个动机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两个弟兄呢，他们在套关系。如果你看一些解经的书的话呢，有一些的圣经的学士，他们在说雅各跟约翰呢，他们可能跟耶稣有一些亲属的关系。好像哦，他们的母亲啊，跟耶稣的妈妈是姐妹的关系，所以呢，比较我们华人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是这样子的，套这一个关系呢，想要透过这样子的关系呢，大富大贵有一个很好的影响，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动机，另外一个动机可能就是为了财富啦，想要有权有势有财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第三个动机呢，可能就是他们为了要有地位要有权力，而因此呢，他们这样子的向耶稣要求着。最后可能那个动机呢，我想说的呢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动机是出于你对耶稣的爱，你对耶稣的那个忠诚的那个心，而你愿意呢把你一切完全的摆上，而在他的国度里有着这样子的一个抱负。这样的抱负呢是很健康的，是件正确的，也唯有这样子的抱负呢，会让你生命呢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弟兄姐妹，约翰和雅各呢，他们呢只明白了一件事情，然后呢其他的事情呢他们都搞错了。我在说些什么呢？他们明白的是耶稣将要显现上帝的荣耀，去了耶路撒冷，他们知道这位弥赛亚，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而弥赛亚的到来就是要显现神的荣耀，把神的国引进。他们就是期盼着，他们知道耶稣去耶路撒冷就是要看到神显现他的荣耀，然而他们只知道这一点而已，他们不知道什么呢？其他的细节，耶稣将要显示的这个荣耀到底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显明，他们一概不知道。虽然耶稣说过了，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啊，也因此呢，他们需要耶稣呢给他们一个课一个门训的课程，而这个课程呢包括了一个杯和一个洗礼。而且呢，在明白这个课程的时候，这个杯和这个洗礼呢，其实耶稣所要告诉他们的是呢你的抱负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耶稣在跟他们回答的时候，耶稣是很温柔的，但是很肯定的耶稣没有跟他说这是不好为什么你要有这样子的包袱没有这样子的做。他是很温柔，但是他很坚定，很肯定的告诉他们什么呢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而没有想到这两位竟然跟他说我们能喝。耶稣在描述，在想到他的苦难的时候，在想到他被钉死的时候，他用了这个杯和这个洗礼来形容他所要将面对的。这个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当你说你跟一个人共享那个杯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你也很愿意的呢，共享与这个人他的命定是什么，你也愿意的参与有一份。而不但是这样子，在那个时候呢，杯呢的概念呢，是很多时候呢用来形容上帝的审判所带来的那个公义的愤怒。所以呢，这个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杯而已哦，它形容着上帝的公义的愤怒在当中啊。耶稣本身他就要承受着上帝公义的愤怒，为了我们的罪。而这个洗呢，这个洗礼是什么呢？洗礼就是你要浸在里面。耶稣呢，在讲到这个洗的时候呢，他是讲到呢，因为神的旨意呢，他完全的把自己呢浸在了上帝的旨意里面，而以致呢，他要面对的就是上帝为他所命定的。然后呢，耶稣就这样子问他的两个门徒：“你能够吗？你能够喝我的杯，能够受我的洗吗？”而这两个人就这样子的来说：“我们能够。”在这里呢，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抱负，我们的理想，其实上帝是有绝对的权柄的。怎么说呢？你看看这一节，在40节，谁坐在我的右边，不是耶稣自己本身可以定的，是谁呢？是为谁预备就给谁的。谁来预备呢？是上帝啊。所以上帝是那个完全有主权的那位啊，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如果你相信他，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呢，他是那位命定你生命中给你生命的一个使命，而也因此呢，我们是顺服着上帝的旨意。你知道吗？这两个弟兄他们在这样子的做着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你知道最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吗？如果你翻看在《使徒行传》12章1-2节，这么说：首先是这个约，不是这个James 雅各他的命定什么呢？约在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待教会的一些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雅各就这样子的呢他的命定就是这样子，他也领受了这个杯。而这个约翰自己本身呢在他面对极大的逼迫，最后呢他被放逐到一个海岛名为拔摩达的海岛上去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我们的那本启示录也是在那里写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首先重要的概念就是呢这个报复呢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哦。如果你心中有这样子的报复呢，肯定你要努力，你要花时间去争取你可能要面对一些的疼痛心理的伤痛，可能你要面对这一些的孤单可能你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时候连你自己一些的社交的生活，为了你的这个抱负呢，这个梦想呢，可能连这些的社交生活你都不可以有也因此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代价我们必须要付出呢，我肯定可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代价来的。我们来看看其他的门徒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子的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对不对我们读到了在这里其余10个门徒听见了怎么样子就对雅各和约翰非常的生气对不对？在这么大组的一个人群当中突然间把耶稣带出来，然后私底下跟他交通，肯定这些人心里有很多的疑问，到底他们在交通这些什么事情呢？而且 刚才我说了，在马太福音呢，二十章二十节呢，这里说到，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两个儿子上前，向耶稣叩拜，求他一件事情。所以哦，他们不只是这样子的，把耶稣接到一边跟他说话了，他们还跪在耶稣的面前哦，然后这样子的来请求。肯定这样子的动作呢，所带出去的呢，其他的门徒都看到了啦。当我们的抱负与梦想呢，是很自私、很个人、很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抱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呢，这样子的梦想呢，会促使我们与人与人之间呢，有很多的斗争。所以呢，其实哦，这不是第一次你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在争斗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个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嘛，你翻只是一章上去哦，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哦，你就可以看到了。其实耶稣哦也有一次问他们，你们在争吵些什么？其实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纷争着。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吗？耶稣其实就是要面对他的生命的那个苦难了来，而他自己的门徒却在这个时候呢，还在争来争去、斗来斗去啊！我不服你，你不服我，你看我这样子，哇！为什么呢？自私的心态啊，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啊，很容易呢驱使呢这个群里面呢，这个门徒的这一群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纷争啊。很多时候，当你的心态是错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带出这样子的纷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彼此仇视的一个心态。所以门徒当时呢，不是一个合一的门徒来的哦。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说了这么多，但是弟兄姐妹，我想让你知道是呢，其实呢有抱负哦，有个正确的抱负不是错误的哦。耶稣并没有挑这个抱负的错，他没有说你的抱负是错的，他没有但是呢，他却明白这个抱负呢有两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而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不好的呢是从属世的抱负，而这个好健康的呢是一个属神的抱负。所以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真正好的抱负呢是不会像君王一样怎么样子呢，这里说到不会像君王一样怎么样子呢来治理你，或来超权管辖别人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抱负，真正的抱负是不会像君王的样子来治理，来超权管辖别人，这个是重点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属世的这个抱负呢，其实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呢，这个属世的抱负呢，首先是一个内在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都渴望着有一些的名气有一些的作为有一些的满足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不但是这样子，你的内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渴求，但是呢这个属世的抱负呢也是一个外在的，外面的人呢怎么样子论断你，怎么样子评定你他们看的是你的学历你的钱财，你的家，你的车你的技能你有是否有社会地位，这些呢外在的呢，外面的人他们决定你是否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成功在于他们怎么样子看你有或者是没有这些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属世上的抱负来的。但是呢，主耶稣他所说的属神的一个抱负呢，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抱负呢？这个重要哦。一共呢属神的抱负呢有四个重点。真正的伟大是你当你有一个真正正确的梦想 而首先这样子的一个梦想，这样子的一个抱负，是不像外邦人的君王一样来治理别人，来管辖啊，超权啊，啊，命令别人，这不是啊，耶稣要所说的正确的抱负。所以他很明确的告诉外邦人这样子做，你们当中不可以这样子做。所以一个真正的抱负呢，一个真正的伟大，首先是不在于你怎么样子的去操纵别人，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重点呢，在于这个耶稣呢，这个在鼓励呢，真正的这个伟大是正确的。我们就是要什么？寻求这个伟大。但是伟大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你来看一下好不好？在第43节，谁愿为大，就是 you want to be big， 怎么样子呢？你们要做你们的用人啊。所以那些伟大的呢，是首先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是做别人的用人，就是服务别人的。不但是这样子哦，你要比这个更好呢，你要做什么啊？你要为首啊， the chiefest， 最大的，那个 站在前面的那一个最高的那个是什么呢？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啊。弟兄姐妹，耶稣完全的彻底的翻转了世俗人类他们认为伟大，认为抱负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来的哦。你要伟大呢big important， 你要怎么样子？你要做别人的用人啊！你真的要成为那个第一位为首的那一位，那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啊！所以耶稣并没有反对你要成为伟大，但是他的定义就在这一节里面。真正的伟大，真正的抱负，是在于你服务别人，而不是让人家来服侍你。真正的伟大是在于你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时的门徒，我不晓得他们的心中的想法是怎么样子，但是呢，这样子的说法，耶稣完全的颠覆了所有人对于这个抱负伟大的想法。最终耶稣自己本身，他以他自己的生命成为那个终极的抱负。怎么说呢？首先哦，这个终极的抱负包括了什么呢？一个终极的羞辱啊。这个羞辱不只是单单他受到这些的鞭伤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吐那个痰等等之类的，不单单只是这样子哦。这个终极的这个羞辱呢，首先呢是耶稣的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呢？人子来，耶稣神的儿子，他来到了这个地球上。想一下好不好，弟兄姐妹，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是神，但是呢，他却在却舍弃了他的那个来到我们当中。你想过吗？我们人类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很多人以为我们人就是很好啊，很不错的，但是其实跟这整个宇宙相比，其实我们人就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一个丁点而已。然而这位伟大的神却降卑他自己，成为跟我们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丁点。这是耶稣他终极的一个羞辱，把自己变成本来是尊大的、伟大的这样子的一位神，却变成跟我们一样那么样子的一个渺小。另外一个终极呢，是耶稣呢，他有一个终极的使命，而他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他人， 要服侍万人，要服侍别人。所以耶稣他来到他的这个世上呢，他很清楚的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要服侍别人。第三个终极呢，是终极的代价。耶稣为了上帝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命定，耶稣付出了他的生命，而以致呢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赎价。你知道吗，这个赎价哦，是等于说啊，如果你啊看这个字眼的话呢，它是一个买卖的字眼来的哦。啊，我要买东西，所以我啊用一个交换的方式。耶稣的这个赎价哦，他付的这个赎价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啊，他这个赎价不是付给撒旦魔鬼哎，他的这个赎价是付给谁呢？是付给上帝自己本身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而在公义圣洁的神当中呢，是不可能有罪的存在的。然而我们人犯了罪，而且呢越来越糟糕，而且呢是根本陷入一个无法自救的这样子的事情。而神在他的定义里面呢，罪是要被赎的，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不允许罪。耶稣本身呢，他就是那位呢来到这个世上呢，为我们付出这个赎罪的代价，以他自己的生命。圣经上说，那无罪的成为有罪的，以致我们呢因着相信耶稣呢，我们就成为神的义，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呢被称义了，被认为被洗净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的工作，他付出的代价是像一位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所付出的那个代价，以致呢每一位相信他的呢都能够进入神的国。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心里的感想是怎么样子的，我不晓得是否你现在对于抱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梦想，是否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想法。而我自己本身在我年轻的时候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上帝呼召我，而且呢在很多层面上我知道上帝呼召我呢，他给我的这个恩赐呢恩典呢，是很多时候在牧养方面在宣教方面。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呢，我就真的是全然的来跟随着神，而在这当中呢真正的呢看到神的作为。然而在去了宣教回来，在新加坡的那一年呢或者是那两年呢，其实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个低谷突然间从另外一个国家回到新加坡，要适应新加坡的环境，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有面对很多的瓶颈，很多的困难。那个时候我的生命是陷入一个低谷我甚至在那个时候想放弃了神给我的像这样子一个生命的使命而反而回到我以前的工作当一个教师。然而就在我正要放弃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借了我一本书，叫做这个 Under the Predictable Plan 我在莫测的树下大概中文翻译好像有中文的翻译是这个人叫做尤金彼得森，就是这位所写的。看了这本书之后呢，上帝借着这本书，借着这个作者呢，再次的让我的心呢深深的被感动的。虽然那个时候在读之前心里是完全的低谷，完全的想要放弃神在我生命中的那个呼召不想要继续的这样子的来走着。但是没想到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上帝借着这个作者向着我的心说话。说些什么呢？这位作者他曾经去上过呢一个作者的讲座，那位讲员呢他的名字叫做 Cham Bodok 一位挺有名气的一位作者来的。而 Cham 自己本身呢，他在那个讲座他分享了他怎么样子成为一个作者的一个路程。其实 Cham 在他上大学的时期呢，他的父母呢，尤其是他的母亲对他的那个期望呢不是要让他成为一个作者的。他的母亲呢，他的期望是呢，其实是希望他成为一个脑科的专家医生。 所以呢像在上完第一年的那个放假的时候回到家呢，母亲就这样子跟他说，像你知道吗这个脑科医生哦是多么的棒，你可以不但是帮助人不会面对死亡从死亡中把他们拯救出来，而且作为一个脑科医生你可以挣很多的钱。第一年的时候Cham 跟他妈妈说，是的妈妈，但是呢我的心呢就是想要做一个作者。第二年回家的时候，妈妈还是这样子来说， Cham 还是同样的以同样的回答来回答他的妈妈。一年二年三年，在他第四年的时候，终于他的妈妈真的是忍受不住了。而在这四年当中，其实他们之间的对话呢已经起了一些的张力，而且呢对着这个他的前途呢开始有一些的不好的情绪在这当中。在这第四年当中，他的妈妈忍不住了，就说，Cham 你就去做一个脑科医生吧，这个可以帮助很多人吧，不会受到死亡，而且你可以挣很多的钱。然后呢也就在同样的那个时候呢，Cham也很有力的回答他妈妈说，妈妈，我不想让人不要死亡，我不想当一个脑科医生，我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借着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写作，怎么样子的好好的过活他的生命。当讲员Cham在那个时候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哇，突然间尤金彼得森在坐在那里呢，感觉到就像是上帝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讲员在跟他的心说话，而他也清楚的知道了他的生命的目标就是什么呢？上帝和牧羊，而以致他终身就是这样子的来服侍神。当我读到了那段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心再一次的被神点燃起来了。原本是很失意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上帝会借着这样子的一本书再一次的眺望起我心中的那个对神的那个火热。我心中我知道还有神要我做的还没有完成的事情，而在那个时候我妥协了，我跟神说，神啊，虽然我现在挣扎，神啊，虽然我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方面的挑战，很多的瓶颈，但是神啊，我选择顺服你，我选择愿意就像耶稣这样子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来付出那个代价。神啊，求你来帮助我。我感谢神，也因着这本书我没有放弃着，以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见证神的恩典。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心中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好不好，今天在我们还没有结束之前呢，我想我们一起的来再一次的来仰望神，好不好，把我们生命中的抱负，说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完全的交给神。在我还没有祷告之前呢，今天早上我要做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呢，就是呢弟兄姐妹或者在我们当中你在视频上你来看有一些可能是你今天早上早穿间找到了这个网站，找到这个讲道，而你还没有认识耶稣。那今天早上我想鼓励你好不好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你听到了，你看到了刚才耶稣怎么样子的为了神的命定，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在神的面前，为的就是要成就神的救恩。很简单，你只要跟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把你的生命献给神，那你就是神的国的一份子。好吧，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好不好，此时此刻我邀请你跟我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从你的内心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祈求你此时此刻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谢谢你赦免我的罪， 洁净了我一切的不义。谢谢你的爱吸引了我，让我愿意跟你这样子的一起的行走。我把我的生命完全的交托在你手里。谢谢你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第二个我想祷告的是那些在生命中此时此刻啊，你面临了一些的瓶颈，可能啊一个梦想破碎了，可能面对了生活中一些的瓶颈，而以致你的生活现在潦倒，开始想要放弃。今天早上我想告诉你，上帝纪念你，耶稣知道你所经历的困难。好吧，我们一起的来祷告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今天早上这样子的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你的样式，你是怎么样子的终极的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信你的能够有这个祝福，能够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主啊，在你里面主啊是有更好的盼望。今天早上主啊，为着这些主啊面对困难的弟兄姐妹主啊来祷告着。主啊，求你继续的再次接着你的话语，接着你圣灵的工作，在他的生命里面，让他们再一次的对着生命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忱，知道主耶稣你爱着他们，你必定与他们跟随着他们到底，因为你是那位陪伴着他们的那位神。主啊，你来安慰他们，你来帮助他们，你来为他们开路。主啊，他们所面对的任何的瓶颈，主啊你来为他们开道路，因为你是那位行神迹的那位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主啊，在这当中主啊，求你继续的兴起你的宝座，让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的各自的家中，尤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被隔离大家都在家里，主啊你来做那翻转的工作，做那拯救的工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时候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的来祷告长者有牧者愿意这样子的跟你一起陪你走个，那好不好？我鼓励你给你的区长你的牧长打个电话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呢靠着神的恩典呢与你一起的同行着。让我们一起的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的慈爱、主耶稣的恩典、圣灵的浇灌陪伴着我们乌洛福音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盼着主啊，让我们这来临的一周都是满了你的恩典。谢谢你耶稣，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上帝祝福你，愿神赐给你一个很好的一周。我们下个星期见。